昨天我们说到，汉密尔顿在华盛顿总统的支持下，实现了自己几乎所有的政治目标。他重整了美国的金融体系，开创了美国第一家中央银行，大大的加强了联邦政府的权力，甚至是催生了华尔街金融交易体系的诞生。要知道，在那些年里，我昨天提到的那个通天咖啡馆里面，交易的票据一共就五种，三种是汉密尔顿的财政部颁发的国债，一种是汉密尔顿创建的纽约银行的股票，还有一种是汉密尔顿创立的中央银行的股票。那汉密尔顿成了所有这个股票交易经纪人的财神爷。所以我一直觉得今天的华尔街上居然没有汉密尔顿的塑像甚至是神龛实在是因为这些金融家们都是一些忘恩负义的小人当然这是开个玩笑。我觉得如果汉密尔顿是中国人的话，那现在的股票经纪人家里绝对都供着他的神龛，这个应该被叫做是祖师爷了吧，对吧？但是汉密尔顿的这些成功也使得他与那个周全至上的国务卿杰弗逊产生了巨大的矛盾。在中央银行成立的第二年，杰弗逊和麦迪逊就联合创建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正式的政党，就是民主共和党，当时一般就叫它共和党，但这个共和党和后来那个共和党是没有关系的。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个联邦党它不是一个正式的组织，它只是一群可以说以汉密尔顿为首的坚持联邦主义的人的一种松散的联盟。但是你这头成立了共和党，那联邦党也只能够加强自己的团结，这个就开创了所谓美国第一政党体系时代。关于美国政党体系这个历史的知识大家可以参阅2021年1月19号的这个今日美政，或者你就在网站上用美国政党历史做关键词来索引，也可以查到这一篇。所以这个时候就有了联邦党和民主共和党。在当时来说，杰弗逊的这个共和党它属于激进势力，而这个汉密尔顿的联邦党呢，则被认为是托利党，也就是保守分子。因为汉密尔顿设想的国家是更接近于英国，而这个杰弗逊设想的国家是一个小政府的公民自治的理想社会，这两个之间的距离挺远的。那么现在这两个人中间最大的又有一个差异，就是来自于外交方面。汉密尔顿他因为倾向于发展美国的工商业，所以他就会积极的推动和英国的关系，因为英国当时工商业最发达嘛。但是杰弗逊的这个共和党人呢更欣赏法国发生的大革命和那种解放精神，因此就更支持法国。而到了1792年法国大革命就引发了第一次反法同盟的成立，那法国和英国就开始打仗了。这个时候美国到底应该是支持英国呢，还是支持法国呢？这就成了一个问题。华盛顿对于这两个针锋相对的下属也是没办法，但是出于现实的考虑，华盛顿他是总统，他倾向于支持英国。为什么？因为英国这个时候和美国的贸易量占到美国总外贸的1/4，而联邦政府的收入的主要来源就是关税，所以你这个时候去得罪英国是不理智的。华盛顿最后决定保持中立其实这也就是英国希望的，你别给我打乱就行，法国我自己去打。但是杰弗逊呢认为这个会伤害到法国人民的感情。为什么呢？法国刚刚在美国独立战争中是大力的帮了美国人的，那个时候美国人普遍对法国人是有好感的。杰弗逊提出说，既然宪法规定宣战的权利是在议会的，那么你宣布是否中立的权利也应该在议会，你总统也不能擅自的宣布中立。但是汉密尔顿反驳道，行政部门的一个职责就是要保卫国家和平，中立不参战不就是和平吗？所以由总统来宣布中立这个不违宪。杰弗逊在国内就到处去鼓励对法国的支持，因为历史原因，美国人确实大多数都对法国人有好感，因此他情感上是支持法国的，就去和这些在美国的英国人作对。 那汉密尔顿和联邦党人就成了这个灭火队员啊，到处去扑灭那些对英国人的敌对行为。汉密尔顿还悄悄地去和英国公使密谈，向他保证美国是保持中立的立场的。但这个事儿呢，后来还是让杰弗逊知道了。杰弗逊大为光火，说你汉密尔顿，你是个财政部长啊，外交这事儿是我国务卿负责的，你这个不是越俎代庖吗？你这可以讲是僭越啊，对吧？但是呢，汉密尔顿的做法依然得到了华盛顿总统的支持，所以杰弗逊也没办法。那没办法怎么办呢？愤怒的杰弗逊就只能提出辞职，退出美国联邦政府，回老家弗吉尼亚去了。那么至此，联邦党人对共和党人就取得了全面的胜利。随后在汉密尔顿的主持下，美国趁英国急需美国支援的机会，就和英国签署了著名的乔伊条约。这个条约有开创性的地方在哪儿呢？它是就英美两国的有一些争议的问题，提出了一种用第三方仲裁的做法。这个是国际法中第一次采取仲裁的方式来解决国家间纠纷的做法。所以这个乔伊条约被认为是现代国际仲裁的开始。但这个条约的成立进一步的刺激了共和党人，也进一步的加剧了美国国内两派力量的对立。杰弗逊认为和英国人和好，你就是对我共和主义的背叛。他们就把怒火撒在了去和英国人谈这个条约的约翰乔伊。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这个约翰乔伊，他是和汉密尔顿和麦迪逊这三个人一起写那个联邦党人文集的约翰乔伊，就是他。他去和英国人谈的这个乔伊条约。那么这些游行群众就非常的气愤，他们在游行的时候高呼说，约翰乔伊该死，每一个不骂约翰乔伊该死的人都该死，每一个不到约翰乔伊家窗户底下点上灯骂他一晚上该死的人都该死。这个有点像一个绕口令，但这儿要注意，这个不仅仅是一种咒骂。杰弗逊这个人的理念中啊，他是有点残酷的，他是那种可以为了政治理念而不惜杀人的。为什么这样讲？杰弗逊对于法国大革命的血腥，杀那么多人，他是不以为然的。对于发生在法国的那些惨剧，杰弗逊轻描淡写地说，自由之树必须时常以爱国者和暴君的血来浇灌，时常用血来浇灌。不过幸好那个时候呢，华盛顿将军还在世，杰弗逊没有发动对他认为是保皇党的这个汉密尔顿的清算，这个底线他是守住了。但是我们确实也可以看出，这两个人之间由于这种理念的不同，他们的矛盾已经是无法调和。这个时候这两个人的矛盾其实已经到了个人层面了。由于汉密尔顿呢出身卑微，这个也使得他也存在一种要拼死保卫自己这种优势地位的倾向。换句话说，就是汉密尔顿呢，他不像那种老贵族一样有那种宽容的品质，他不太宽容。他拥有聪明的才智和令人惊讶的语言的组织能力，但是似乎他非常享受使用自己的这些优势来发表滔滔不绝的长篇大论，来让自己的政敌当场难堪。而反过来呢，像杰弗逊这些人所代表的美洲的所谓贵族啊，他们是根本看不起汉密尔顿这种来自于社会底层的新贵。他们管这个汉密尔顿叫蘑菇绅士。为什么叫蘑菇绅士呢？意思就是说，蘑菇这个东西啊，你根本就没有根基，你都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像一个蘑菇一样，不知道从哪儿就冒出来了。那共和党人在那个时候就搞了一份报纸叫《国家公报》 National Gazette， 连篇累牍的攻击，说汉密尔顿是一个非法移民，他以前就是从一个小岛上移过来的嘛，对吧？说汉密尔顿是一个私生子，是一个吃软饭的，是靠自己家媳妇儿的势力爬到社会顶层的这样一个暴发户。甚至他们说汉密尔顿是英国国王安插在美国政府里的一个奸细等等。所以美国早期的这个党争的糜烂程度啊，一点也不比今天更好。他们直接给汉密尔顿安了一个罪名，说他是君主主义者 monarchist。这个词儿怎么理解呢？在刚刚独立的美国，你说一个人是 monarchist， 就好像是1950年 你说一个美国人是共产主义者一样，或者说就像你今天说你是社会主义者一样，或者说就好像是中国文革的时候说你是资本主义者那样，这些都是政治上最恶毒的指控。当然这也是一种非常愚蠢的指控。哈密尔顿当然他也写文章对杰弗逊等人进行反唇相讥，这个华盛顿总统呢想极力的劝说两个人放弃争斗，但是没有什么效果。到了1794年底，在这个乔伊条约已经签署之后，美国这位除了华盛顿总统之外最有权势的人哈密尔顿突然提出辞职，这个令当时所有人都感到震惊。其实一直到现在，历史学家们也不知道哈密尔顿辞职的真正的原因。大多数人认同的原因是说哈密尔顿没钱了，这个是有点带有讽刺意味的结论，对吧？但这很可能是真的。哈密尔顿创建了整个美国的金融体系、证券交易体系等等，但是他自己是穷的，无法支撑家庭的开支。这个主要是因为哈密尔顿他不像杰弗逊那些人，自身就是大庄园主，有这个丰厚和稳定的收入。哈密尔顿唯一的收入来源就是他财政部长的工资，那个时候这种工资是低得惊人的，不足以支撑家用。所以哈密尔顿决定还是先回去做一段时间的律师啊，起码可以养家糊口。这个是大家比较公认的一个原因。那还有一些原因呢，是说哈密尔顿在政坛非常孤独，除了华盛顿是全力支持他以外，大多数的同僚和议员都看不起他这种暴发户，他有点心灰意冷。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他自己的妻子可能是因为担心他的处境发生了流产，所以他决定回家陪着妻子，这个也是一个普遍的被历史学家接受的解释。总之，哈密尔顿在达到了权力巅峰，做完了自己想做的事儿之后，突然就从美国的政府中辞职了。华盛顿亲自劝他留下也没用。那么最后华盛顿就给这个哈密尔顿写了一封信，信里面这样说，他说，在我与你一起经历的所有事件中，你从没有让我失望过，你的才华、人品和忠诚让我坚信我对你的信任没有错，我真诚地祝福你的退休生活富裕美满。但这个时候哈密尔顿还不满40岁。那哈密尔顿是不是就从此退出人们的视野呢？也没有。哈密尔顿在他担任财长期间呢，犯了一个所谓大多数男人都会犯的错误。但是这件事儿的把柄其实一直就握在杰弗逊的手中。哎，这儿不得不说，作为绅士的这个杰弗逊啊，他宁可去杀了汉密尔顿，他也不会把这个事儿拿来臭汉密尔顿的名声啊，不像今天的一些政客那样下作。杰弗逊是尊重作为美国财政部长的汉密尔顿的名誉的，所以就把这事儿给压了下来。到汉密尔顿退休之后，这件事儿就爆发了。那么在汉密尔顿在美国创造了诸多的第一之后，他无意中又创造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政界的性丑闻。那么这个又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下一节来讲。好，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支持，我是 Eric。